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OK， 我们这期录这个忙和闲这个话题，大家也知道，其实最近呢，脱口秀演员都挺忙的，因为我们有几档综艺啊，线上的综艺马上就要录制了，所以大家都忙着读稿。所以今天能来到现场的几位，水平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几位老朋友，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小块儿、海源、粽子以及刘仁成。哇哦！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真的是高矮胖瘦，就是一应俱全。
舞台到底是谁高了？
小块勉强高一下，
显得我比较高了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特别开心啊！大家也都是百忙之中，对不对？
是成天在百忙，确实是。
对，然后我们还是那个按照老规矩，每个人都跟我们那个现场观众打个招呼，好吧？小块先开始吧。
哎，大家好，我是小块，我是那个开花脱口秀的老板啊。如果有那个广州和深圳的听友想去看演出的话，可以选择去我们的演出啊。
上来就，
对，
你干什么了？你就做广告？
刚才为什么那么着急上来呀？就是在过这词儿呢啊，
就忙着打广告是吗？
对对对对、啊。
好，最近忙什么呢？就是
最近忙着想向刘仁成学习，上一上大热的综艺。哎呦，啊对
啊，你要向我学习啊？
向你学习。
行、
上大热的综艺不是重点、上综艺大热才是重点。
你学错重点了，知道吧？
上综艺大热这个不太好学，你知道吗？对，不太好学。
对，只能随缘是吧？
对对对，
欢迎小黄，欢迎小黄、哎，来海源
啊！大家好，我是不开玩笑的亲戚梁海源。
还是你这个巧妙、上来先拉下近乎再打广告应该、
我没什么广告要打了
对、
我又没有剧场要经营
你不是
也没有什么钱要亏
我跟你讲要不是为了广告我现在就走了
我要不这个广告位也让给你
也可以啊。
对海源也替这个开花口播一下
对
是是
特别开心再来到不开玩笑我本来是特别特别忙的啊对、但是沈岩老师一问要不要录不开玩笑我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推掉了对这段时间在帮那个节目在读稿我在读稿会帮大家就是改稿子然后 我说今天不改了啊他们是啥样就啥样我要录不开玩笑哇
哎呀哎呀还得是老艺术家呀我跟你说、
是啊这个内容从来没有对过
好接下来是考验下一位的时候
压力好大呀我现在在想要不要舔一下史岩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粽子、
粽子也是好久不来了对
对自从上一次史岩老师在播客里面说我以后每次来都给我准备水果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
不光没有找过你今天也确实没有准备水果
对他以为你忘了
你还记着呢
对一直在惦记这件事情、我已经一年没有吃过水果了
行行一会儿结束了安排你
但是你也没有因为他没有准备水果拒绝过来对不对
对因为我实在是闲呢
没有今天粽子还挺忙的啊、就至少假装自己很忙因为我们本来约的是三点半要大家一起对一下大纲
这个事儿也要说吗
对当然要说
好我坐错了地铁然后又看错了地铁出口所以迟到了半个小时
对对他就是四点前五分钟吧可能才到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帮脱口秀演员他们就算到了就本来只有五分钟我们说对对大纲也没有人在对大纲
对我来了之后也很疑惑
他甩锅
粽子来了之后和刘仁成在讨论彼此的鞋
不是因为刘仁成这双鞋真的很难看真的很丑哎就是
哎你刚才是怎么问的来着、
我问他为什么要穿这双鞋
然后刘仁成的回答是是不是很帅
对就是我都已经有疑 以这样的语气和口吻问他了，他竟然会问我是不是很帅，我的天
哪，不应该这么回吗？我以为他是欣赏这个鞋，
他欣赏，他不会，
他想的是你为什么会穿这个鞋。
就我听下来那个语气是你为什么会穿这种鞋，你知道吗？然后刘润说
没想到你这么时尚。我以为会后面跟这么一句话呢。
对，我们随后会把刘润成这个鞋发到那个 show note 里面。
那你把粽子鞋发到 show note 里面。
我这个怎么啦？
那起码八公分。
怎么了吗？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米五，我穿八公分的鞋。
行。
你两百斤，你穿这种拖鞋。哎。你塞得下去吗你？
那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小块鞋也挺丑的。
他就这么说吧，我觉得杨海源的鞋也很丑。
不是，你自己丑就自己丑，为什么要拉踩别人？那我没有两百斤呢。
我也超过了一米七。
哎，同时我发现小块的鞋不仅丑还很脏。
我不得不说我们现在走的就是这种风格，废土风，你知道吗？你这
哎，我的起码不脏你看。
但依然很丑就更尴尬了，你知道吗？对。
哎，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几个人一上来就开始就聊鞋。
因为我们闲的。
真的很邪门，对。
啊，他是在出梗吗？邪门。很邪门。
我们上来出了好几个谐音梗。
是。阿成。
大家好，我是刘润成。
哎呀，刘润成，解释一下昨天。
有点事儿。
一般真忙的人都这么说。哎，最近有事儿。
因为其实这次贤老师招呼录制的时候，他开始问我这周二、周三有周二，他问我周二有空吗？我说可以。有时候他问我周三有空吗？我也说可以。我以为周二和周三挑一天录，因为我有个事儿也得在这两天完成啊。结果那天我又有肠胃炎，我没看微信，结果仔细看，贤老师说啊，那你周二、周三都来吧。然后我就时间上就冲突了，
对，
我有个事必须得这两天弄啊。
肠胃炎
为什么不能
看
微信啊？
因为
咱俩关注的点一模一样。哎
呦，你又不是瞎了。
对
呀、
啊，
你只是肠胃炎而已。
对呀、啊，
因为我那天比较严重，我那天挂水什么的，然后包括睡觉什么的，就太严重了，有点
没顾上看，
就是那种急性肠胃炎。
嗯，急性
啊，急性啊，
对。我去年有一次在块儿刚那演出，急性肠胃炎，差点给他吓死，他差点以为我要死他那儿了啊，
这么严重吗？
真的挺严重的，急性肠胃炎。
那上台了吗？后来
上台了，但是他那天是一个白胖子，
就是脸色全都
哦，脸色煞白，
煞白，哦、身上全都冰凉的那种。
嗯，吓我一跳，我说别他妈死这儿，你走开死啊！
我真的，我当时在酒店，我都说我可不能死啊！我说快哥已经赔成这个样子了，还得赔我家里钱。
对啊，不过那时候还没上节目，应该也赔不了太多哈。现在是真不行了，对。那天真挺吓人，我还给他送酒店里，然后给他泡澡，我还说在那。
哎，没有没有，
你给他洗的澡，
你给他泡澡，
没有。
他后来不让。
他本来只有100斤，泡完200斤。
泡发了吗？对。泡发了。
注水注。
后来晚上我还说再给他买药什么的，然后后来就一直给他发微信，他后来跟我说：“他妈别吵了，睡着了好不容易。”对。
所以他还是看微信的是吧？
还是看了对。
所以纯纯的昨天就是借口，
没事。
现在主要因为他是个大忙人，
对对。
然后那个这期的主题其实也特别逗，因为这期的主题是冰冰定的，就是聊这个忙和闲，但是因为他太忙，没有赶上这期录制。
对，然后就找了我啊，我是代替冰冰的。
是我们这期想聊忙和闲嘛，然后开场之前我还问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特别忙的时候或者特别闲的时候。小块应该算是忙过也闲过。
对，我其实闲的时候比较早，因为我跟刘润成差不多嘛，我们俩的学历。我确实是略高一些啊，因为我是那个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上大学，所以也没有事干，那一段在家闲了很长时间。对，
干嘛呢那会儿？
其实没啥可干的，就天天看电视剧、打游戏、打篮球、阅读。
怎么塞进去一个阅读？
读书。我忽然前面几个显得我有点太那啥了，赶紧加一个读书啊！读书。
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块儿哥他离开学校之后，到30岁之前应该只上过半年班。
我是。上了一段时间班，但是我还创业了呢，还开了10年公司呢。你这个，
你开了10年公司啊？
什么公司？
你的公司能开10年？
亏了几套房进去。
开的时间长不代表十年一直是赚钱的，你知道吗？对，开了差不多十年，后边那个几年就不怎么赚钱了，所以就开始讲脱口秀了嘛。哦，对，
你那创业项目什么的我都忘了。
就是做那个 T 恤，就我现在穿的这种
T 恤。
对对对，就做一个原创品牌。哦，原创品牌。然后那个做了，
我第一次听到 T 恤这个词被说的这么土。T 恤
现在就不土了，做 T 做了十年。这样就很时尚啊。
这几人确实上不了节目，这人
对啊、哦、对，但是我其实是因为比较闲以后才发现其实
可以说脱口秀，
不是，就是好多人现在都挺想过那种躺平的生活。其实你真躺平、哦、我发现真的非常无聊。就是为什么讲脱口秀呢，是真的想找点事干，因为你待着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哦，就太闲了是吧。
对、嗯、你们要是看电视剧，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平时看电视剧觉得非常有意思，完全是因为你白天的工作非常饱和。
对，
你要是天天看的话怎么觉得特别无聊，
是吗？
真的。
沈老师不解了。
有没有可能那个剧真的很无聊呢？
绝命毒师。我当时他妈看半集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有活了以后天天就想着看那个、哦、就真的是这样。而且你上了班以后，我甚至觉得一些非常无聊的电视剧在你忙的时候、嗯、你不该看的时候看都觉得特刺激。哦，都有一些加成。对，那时候看一个什么呀、嗯、我忘了，反正就很难看、嗯、我就觉得特别好。
明白。海源呢，你是？
我觉得沈岩老师人生里面应该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就是无所事事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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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无所事事我会很羞耻。啊
哈哈！你羞耻什么呀？你跟我说说，
就没事干呀。
因为交大毕业的人是不能无所事事，令母校蒙羞。
身上的担子太重，我跟你
说。对，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好学生嘛。嗯、对，我妈也整天觉得，
一定会找到事情干。
对，我妈就是她会。我小时候我还不会抓紧时间的时候，我妈就帮我抓。啊哈！就比如说上下学的时候，她就开始让我算数题。然后睡前还要听英语、嗯、早起要听英语、嗯、啊，就是我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啊、我耳朵已经在听英语了。哇，
眼睛还没有睁开第一句 good morning。 应该回答什么？
就拿一个那个录音机在那放磁带，你知道吗？
你看看，即使是这么努力，现在不也跟我是同行吗？对不对？这东西什么交大啊，什么早起都还是同行。
是，同行和同行还不一样啊。
哎，这个猫头鹰的运营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有点好奇。
很差很差。
也很差。
都沦落到请你了，那确实也一般、哎、对吧？但是当时确实是我从小就被训练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去做一些事儿。你就觉得如果你不干一个什么事儿，你就觉得好像很恐慌。对，我小时候我在我妈的后座上就是开始算那种算术题。
后座是
自行车后座。
对，就是在自行车后面的时候都还要在学习、
啊、在你妈后背上、啊、
他妈在前面写，他在后面。
谁给谁背上刺字啊？
金柱。
我说这个
我们家这么倒反天罡吗？
是，我说这个我
让你妈在前面问你，儿子，那个精忠报国的精字怎么写？
你在你妈上刺字。哎呦，
心算心算，就什么鸡兔同笼啊之类的，就算这种题。
就是你妈会在出发前跟你说，这几道题你现在开始做吗？还是什么？
不是，她会比如说那个等一个红灯的时候，她会扭过头来给我出一道题。哇，
哎，红灯只有50秒，然后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就是算好，
如果算错了就闯红灯。
也没必要拼成这样吧。
从小就玩游戏，
极限压力。对啊，
游戏游戏。
哎，这个教育方式很成功。
哎，我很好奇，那你妈妈就是她学习好吗？
是老师，
我妈是老师、哦、我爸我妈都是数学老师。我妈很难称得上学习好，但她学习真的很认真。哦、很刻苦、嗯、对，他就是一道题他必须得算明白啊，然后一道题就我们家还会就比如说这道题有几种解法，然后大家还要 battle 一下谁的解法最好。
这是一种什么恐怖的家庭氛围啊。
你以为呢？
我好难想象这种家庭氛围。
对啊，我也是。
摔头数学我
感觉你们家是生活大爆炸，你知道吗？
哎呦我天哪。哎，
你们小时候做题，比如说这道数学题你把它解出来了是不是就结束了？
我不做题。
我就这么说吧、啊、我在3年级以后我爸妈就看不懂我的题了。
你说的就跟你看得懂一样似的，你也看不懂啊。对，
我数学我小学还行啊。
对，就比如说一般一道题，就是大家正常的一个家庭或者正常一个思路哈，就是你只要解出来这道题就结束了，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这道题解出来之后，我妈就会说，嗯，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呢？
啊，退学，退学。
然后你一般会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就真的找到一个更好的解法？
你就会想嘛，对吧？就可能真的会有更好的解法。
你真的就会去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吗？
啊、
要是跟我这么说，有没有更好？我说我都写完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写法？对，
对，
对你应该想一个更好的回答。
对啊，应该想一个更好的回答。对，
比如说什么？就你是懂。连别的老师都不这样。你看看别人家妈妈。
我现在觉得他好不正常啊，你发现没有？
对，他原生家庭是有点问题。
他原生家庭有问题，不正常，一点都不是正常人。
别老说我了，反正我就是说从小被训练的要抓紧时间，所以如果我现在有一点时间没什么事儿干，我就觉得很恐慌，
有一个思想刚硬在。
对对对对对，
嗯，
是
的，光会这种词儿也没。那海源呢，你有什么特别忙或者闲的时候吗？
我也有特别闲的时候，就是23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行业都不太工作了。
我以为只是不太景气，是吧？不太工作，对，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在工作了，然后你突然间就多了很多时间，你所有工作都取消，然后你就可以完全自由的安排你的所有的时间，就是特别特别闲。然后那段时间就一直在阅读。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然后其次会打打游戏，
踢踢球，
对，踢踢球，然后出去旅旅游什么的，但是阅读是第一位的。
阅读是，
这换了个顺序听是不一样。
我一般都是把重要的事放在最后做啊。哎呦，
海源读了什么书呢？
你再问就该不体面了。
读了一些
《小时代》
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
大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等等等等这些名家的名著吧，
一本都没看过。
小块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
我
小块没有想到。哎、
没有心理准备是不是？
不是，我为什么说我是真的阅读了呢？因为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还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就是高考完了以后我手折了，其实也干不了什么
啊。
大量的时间，就因为我去扣篮把手扣折了嘛。那个暑假非常闲。
哎，你是扣篮把手扣到框上折，还是扣篮摔跤地上？把手给摔折了，
扣篮，由于跳得太矮，然后就摔到地上，不小心。
这些身高比较敏感的人，他就听不了别人扣篮这种事儿，你知道吗？
我听得了。
就是那个球摁到框上以后，它反弹力非常大，然后就摔地上了嘛。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手折了以后，一个暑假我应该是看了那个金庸的全集，然后福尔摩斯的全集，非常长篇的小说看了很多。对，虽然说，但我那时候小。啊，我那时候就是看这个的年龄啊，我最近也在看列夫·托尔斯泰了，托耶托什么斯基，
什么司机啊？滴滴司机，高德司机，
滴滴专车司机，
不是，
反正是司机就可以了，
司机就行。
那本书我家里真有，叫什么？大姐，书叫什么来着？
你回去看一下。
哪本书？
你说叫什么来着？你说说，叫什么来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说的书名。
他很多书的。
对呀，他有很多书，他不是只有一本。
好了，咱们不要自取。
不行。叫什么来着？
哪本书？他最出名那本吗？还是
对
罪与罚？
罪与罚吗？还
是
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对，确实看过，没有金庸的好看啊，没有金庸好看啊，
那当然，那当然，
行了，你这该死的胜负欲结束了吗？
结束了，结束了。
感觉刚刚突然在酒桌上。
对，哦对了，那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还在戒酒。
哦，我说今天哪里奇怪了呢？
今天是第20天。
哇，
哎呦，
哇。
你笑
不是
你笑什么刘仁成
你
我跟他讲一个事儿。
哎，你还有一天就可以养成这个习惯。你这一天今天千万不能破戒啊，真的。
放心放心，
一会儿咱往他那个杯子里给他倒点酒，
别闹，
功亏一篑。
我跟你们说，三儿戒酒这个事儿，我今天听咱猫头鹰一个员工，我也不知道是谁了，反正他说他
你肯定知道是
猫头鹰就一个员工。
还是有几个，他说他妈听说他老板喝酒特别厉害，跟他说你老板不会喝完酒打你吧。这是不是你戒酒的原因啊？
不是，就突然想戒了啊！但是我发现我戒酒之后，就是发现就是一天真的很闲啊，因为清醒的时间变多了嘛，然后你一下就多出来很多闲暇的时间，
时间流速变慢了。
对，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比如说我前两天就尝试了街拍。
你尝试街拍？
你拍别人还别人拍 你
我拍景色，就是扫，也不是街拍，就是扫街扫街，就是比如我早上
起来扫街，醒
来没事干，你知道吗？然后扫哪个扫街？早上五点拿一扫。
然后下午去录不开玩笑。
对，就比如说我早上可能就出门八九点，然后就到什么武康路啊什么之类，就拍一拍这种风景啊什么的，我觉得有意思。对，
感觉到年纪了啊。
对，真的很闲，真的很闲。对，很神奇，之前从来没有过。
你就
猫头鹰
就只是街拍
没有？
对啊，还能干嘛呢？
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些更好的解法？你啊，回去再想想，回去再想想。
我最近也开始阅读了。
那说明呢，你可能前十来年你人生之所以紧凑，也不是干什么有意义的事儿，
你一直在喝酒，
一直在喝酒而已。
对，就是喝酒，真的一天可能清醒也就几个小时嘛，所以你就觉得每天过得很快。啊，但是最近发现哦，每天都很漫长，都可以做很多事儿。嗯，这是戒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希望大家，如果你们最近在喝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
再戒一段时间，你就会因为每天时间太长太无聊，开始再次饮酒。
就是一个饮酒循环，是吧？
对，嗯，对的。
你准备戒多久呢？
一个月。
啊，一个月
啊，我已经定好了。
啊，就是一个月之后，然后要
对四月四号到五月三号嘛。
啊，你就像那个斋月那样的，就给
斋。
就是每年给一个月时间，就是自己进入那种状态。
是是。
那你五月四号有什么安排呢？
喝酒呀。我已经约好了。
哎呀，哦，都约好了。
对对对对，很
神奇。只戒一个月是吗？
对对，先戒一个月看看。嗯，试用期嘛，对。然后后边再看。对。嗯。粽子呢，有什么特别忙或者闲的时候吗？
我刚想，特别闲的时候，好像就是疫情的时候特别闲吧。啊，但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学习很多技能，
比如
学让我学那个 PS 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当时学 PS 就可以把鸡的眼睛 P 到猪的脸上，就是就
这真的是太闲了，
你管这叫做技能？
对啊，
这个技能的使用途径是
把鸡的眼睛 P 到你的脸上。
这叫闲着没事玩电脑，这叫。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就好多时候，就是你特别无聊的时候干那些事儿吧，其实还是挺好的。嗯，
比如说，
其实
你无聊的时候会干嘛？
无聊的时候也会创作啊。
哦，无聊的时候才创作哦。
对，因为实在没得干了，因为你做那些就是不管什么喝酒、看电影什么的，这些东西全是在消遣，在我看来，就是无聊的时候，比如像他那种学习一个技能，因为有很多人无聊的时候会就是会学东西，
是，
然后会想弄点什么东西出来。我现在是觉得不应该像你小时候那样，就是不是真的。
你现在这个岁数也确实，你也没有那样的妈呀。
确实是啊，对，其实应该利用这些时间多干一点自己想干，就可能别人看来是一个很无聊的事，什么把鸡眼睛披在那个猪身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自己完成的时候是不是还挺开心的？
对
对，
真的很开心，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猪的眼睛上可以长鸡的眼睛，不，猪的脸上可以长鸡的眼睛，就很奇特。
你后来那个东西发出来，
这个作品对有发表吗？
没有。发到哪里啊？
小红书啊。
哦，没有没有，就是随便自己坐着玩。
那现在小红书上很流行那种，就是发一张照片说谁谁谁帮我 P 掉一个东西，或者是 P 过一个东西。
对对对
对，你这个技能就很容易派上用场。
嗯，是。
还学什么技能了？
还学编程。
你真的
啊？啊，对啊，当时闲，然后我就会去学那个。哇。我当时那个疫情回来，然后在酒店关了21天。嗯。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就是现在每天不编两段还是睡不了觉，是吗？
真的，但凡少关一天你都养不成这个习惯。 是不是本来只关二十天不行，我要再待一点。
感谢新冠病毒。
不是，那你现在是真的还会平时编着玩玩吗？还是已
经、哦、不会，完全不会
啊、但是也学会了，学的是哪个语言？
我有点忘记怎么读了，我经常会忘。
Python、
哦，对 ，Python。
哦 ，Python、okay。
我经常读成 Python， 然后就忘了。
Python。OK， 嗯，那有什么用吗？也没有用。
没有用啊、哦，但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会把这个技能给写进去。
面试什么？
就是、
效果吗？
不是。
你是面什么公司啊？
就是那个市场营销类的。
哦。
就是你学这个可能说也没有什么用啊，但是可以让别人看着你好像多了一个证书什么的。
哦，明白了。阿成嘞，
我其实没有太多闲的时候，我可能也就疫情那会儿，封城的时候。
你初中毕业？
对呀、啊。你一个初中毕业生，你能忙什么呀？
不是，
我高中毕业我都闲了好长一段时间呢。你初中毕业，
虽然说小坏的学历比我高一点点，
高这不三年呢？
没有吗？
但那些学习比我差很多，我再解释一下。
哎对对，
现在给我立刻出一道高中卷子，
对，让那个史老师给他们出数学题，让他们比一比。
你们知道小坏高考数学多少分吗？
哦，真不知道。
七分。
你怎么做到的？
你都没参加过高考，
你要比的是中考啊！
对，
对，
我上的是重点高中。
你那什么地儿的？我是北京的区重点。
北京的游戏不值钱。
哎呦，北京的学区房最贵，北京的不值钱。
哎呦，好幼稚啊，这两个人。
我就你再说，
你俩要不掰手腕吧？
北京的最值钱，我跟你讲，
两个学渣在比学习，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太荒谬了！
你看台下都有人笑了。
我很好奇你怎么考的七分啊？哪个题写对了？
你看，
究竟做对了什
么？我跟你讲啊，我要是知道哪个题写对了，就不可能只得七分，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看题，我就把选择题写了，应该是对了一道或者两道选择题。
那小块，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闲？因为你基本上也都不会。
没有，我考试的时候
假装自己很忙。
是这样，我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实在不会，我会要不然就睡觉，要不然就画画。
哦，假装自己很忙，画什么呢？
不是假装忙，就是没有事儿干，也睡不着，那就
对，别人都在考试，然后就你在那没事干，
对，我就在卷子上画画。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交卷呢？就是
有时候老师不让交，觉得我影响别的考生的心情。而且他觉得我交完卷以后呢，不管是回家呢，还是在校内游荡，都是不稳定因素。
不稳定因素，
不让
必须把你留在考场。
对
啊、
就得留在那儿，
然后你就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对，找
画画是在卷子上还是草稿纸上？
卷子上，
卷子上，
我没有草稿纸啊。
连草稿纸老师都不用给你发了。就是老师已经放弃了这个程度了，
就是卷子的背面嘛，被卷子背面或者空白地儿就画画、
不是考数学的时候不是一般都会同步发一张草稿纸的吗？老师从来没有给你发过，
没有，
可能北京确实不太一样，
没有。
我想问，就是你这个七分是你非常努力学了之后是七分，还是说你根本没学是七分？
我那数学书都是新的
啊，
就从来没翻开过。
三分天注定，七分还是靠打拼。这是小块一分一分拼出来的，
拼出来的，真挺拼的。有的时候上课，
对，太拼了，太拼了。
有的时候数学课实在特别无聊了，我都强忍住没有打开数学书，你知道吗？打开了别的书看呢，
就怕考到八分。
对，你稍微一不留神，就他妈的就得考到十分左右了，你知道吗？对，
哎，那你们上学的时候看闲书吗？应该看吧。
哦，我上学时候看的可多了。
对啊，
基本上全在看。
阅读量很大，就是那
就阅读量很大。当时看的书也确实，现在想太他妈闲了。就是我那时候看杂志特别看的特别多，看
知音什么的是吗？
你那会儿看什么？我那会儿看的那个有一个叫大众软件，
哦，
很古早了，那个确实古早。
对，那个时候我看的其实非常有各种风，像大软、那时候叫大软我也看，爱摇
啊，
我
爱
摇滚乐，还有那个篮球的有一个那个说球鞋那杂志叫什么？
Slam Dunk 还是？
对对对，灌篮嘛就叫。
对对，就灌篮嘛。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好多漫画杂志，漫友。
OK。
还有那个
确实没少看，
还有那个时候有那种八卦杂志，叫什么《星周刊》还是《一周刊》？
哇塞，
现在也有啊，
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就特别劲爆的八卦。
你这上课还真挺忙的。
对， 然后还有上海那个萌芽，
哦，对对对，哦，
对，那时候看萌芽，
哦，可以。那粽子，你那个年代一般会看什么？
郭敬明。
哦，
哦，郭敬明
也就是萌芽嘛，还有什么最小说是吗？
啊，对，最小说，啊，
对，
哦，
最小说那会儿也有漫画，好像记得。
哦，阿成呢？
我看漫画很多，嗯，我就是全部看漫画。其实我上次看漫画看的很少。
哎，你那时候看什么漫画？我有点好奇。
什么漫画派对，然后什么漫画世界。龙漫还有什么，反正很多很多，
嗯，
我都看。但我其实上课不看漫画，因为我小学跟初中是认真学习的。
嘿哟，啊，
反正小学初中都很
后来是全职看。对，初中之后就全职看了。
我到高中有一点有一点叛逆，加上有一点不喜欢学习，那时候看点小说什么的，
嗯，
看点世界名著什么的，
嗯，
什么呼啸山庄啊。
哦，我知道，看那种儿童版的，对不对？上面有汉语拼音的那种，是吧？
我发现就是你看闲书的乐趣其实不在于那个书本身，而是你就得比如说上课或者应该学习的时候看闲书，就是你得就是忙里偷闲的那种看，不管是看剧还是看这种闲书。
我看的那些杂志就是各种老式的新式的都有，我真的看过知音，
你看得出来
啊，知音很火呀，对吧？
对啊，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有堂哥堂姐
读者，还有读者，
堂哥堂姐，嗯，他们对，什么家庭医生都有，就是反正就是
你看家庭医生。
对，这种杂志就是阿姨让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
你就带入
文字版的那种电台的，
对，电台，
对对对，
嗯，
以前杂志真的挺多的。
你当时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
啊，
我看家庭医生，
我当时不是
小块觉得有 ADHD 有，他关注的点，
你也看过家庭医生，
不是
给我确诊了，
你不知道啊？那个在扁鹊怎么说的？有一种叫治胃病。
哦，
治胃病
就是你不得病，你也可以先关注一下嘛，
就治没有得的病。
我，
你不是不认字儿吗？
文成不认字儿，我知道治胃病。
对，其实我看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他们有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他会带一些什么名著回来，有的他会带一些武侠小说，
嗯，
然后或者杂志，然后什么的。因为你好像放学了，然后或者是寒假暑假你没什么事情干，然后也没啥好玩的，就拿到什么书就看一下。
嗯啊，嗯，对，大家我先提一个，就是年轻时候真的干过这种事儿，我可以就是纯坐地铁
啊。
没有目的地的坐地铁，因为有环线嘛。
啊
啊，
就四号线就
对，
不停的
坐，就
坐
呗，多坐几站就行了。
你坐地铁的时候，你是会想自己的事儿，还是你会观察这些人啊？
我看别人也太变态了吧！
真的变态，很多人都经常去观察别人。
你坐地铁的时候，
因为比如坐地铁两个人吵架，他们聊会儿天，我就特别想听。你们没有这种心理吗？
我也这样，我有一次因为看这种热闹都误机了。
对呀，啊，这。
什么？
你刚刚是不是又看热闹了？所以，
对，因为这个，他其实是因为他有些人聊天是真的挺刺激的，
啊，
就是他那谁那个老王那个跟他媳妇儿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这时候你不想知道吗？你肯定想知道，而且
我不想知道，
我偶尔我也想知道。
对，有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我在澳门演出嘛，然后我酒店我路过那个电梯口
啊，
然后他两个聊的我实在是太想站那听了，但我已经摁电梯了，我又不好意思站那哦。他就两句话，谁不想听？那女的说：“不管别的了，现在把你手机里我照片删了。”
啊，
男的说：“啊，行吧。”然后电梯来了。
啊，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对呀，
我
但是你不知道发生了具体什么事，啊，
两句话，这个小说已经完成了。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删照片？我要知道什么事儿，我完全不知道呀。我只知道，
可能就是拍完没批。
我跟你讲。听这种事儿真的
你们好忙啊，
这种事儿真的非常有意思。在
又忙又
青岛路脱舞的时候，我在六楼听见楼下有一个女的喊跪下，我当时就下楼了。
你下楼跪下了吗？
我下楼就看见了。
你下楼跪下了吗？
然后来嫁给我嫁给我，
然后就跪上门口了。
然后我跟你讲，就在我下楼这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我肯定错过了非常精彩的剧情。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听见两个大嘴巴的声音啪啪，然后我看我说我他妈，然后我跟伟大爷我们两个人，我跟伟大爷说你赶紧给我录点，我现场直播，我现场解说这一场斗争，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伟大爷因为过于兴奋忘了点录像了，我操他妈，弄得我那天 认识白芒，但是
不是他看见了，他全程看见了。
他一会儿拍那儿，一会儿拍我的解说呀，就是那边在那连吵在这，我在这。现在这个女的使了什么招？这个男的怎么着？就、
okay、
然后看到了什么？真正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看那女的对那男的一顿暴锤，然后那个后来好像又来了一个女的，不是这可狗血了啊、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女的让那个男的删照片，他没删
啊。对，可能对。
这个就是我标准定义的闲的蛋疼。
你他妈坐地铁一圈一圈的，不是闲的蛋疼？你说。
就我在思考人生啊，这不很正常吗？对，到现在其实也顾不上了，对，顾不上。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回家呀？
尤其是酒都戒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在地铁上一直不下，真的很像是不想回家的人。你又在行动，又不用回家。
哎，因为如果我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我就会像小块那样，我就觉得很无聊。
对，
但如果我在地铁上，我觉得哎，而且周围有很多环境音，你就觉得像白噪音一样。
哎，我也干过这种事，但我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坐公交车
啊、
然后也感觉挺舒服的。
你们就是占用公共资源。你知道那个座位有多少老人上班族需要坐在那里，你们就那一圈圈的坐。
我
一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在早晚高峰坐过。对对对，我都是这个资源比较充裕的。但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治愈，就是能让自己就是闲下来放松下来。嗯，
是。
小块不能理解。
可以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类似的。
嗯，
我是可能漫无目的的开车。
哦，对对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有点
开了什么车啊？
雷克萨斯，我看过。
反正漫无目的开车，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就是脑子里会想一些事儿，
对，
内心比较平静。
是，哎，但是你们真的就是会管闲事儿吗？
我们不管，我们
只
观察。
哦，观察闲事儿，
观察就是不管，因为管的话，
那你们会传闲话吗？
我那
啊，我
我跟你讲，
刚才不就在传吗？
不是传那么简单，还得深加工呢。
它属于编闲话。
所以刚才那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是这样，我其实
我觉得小块就是那种特别会传闲话的人，是不是？
我不是传，我都是
加工，
加工。对，因为有的时候故事很多故事很无聊，对，因为你他无聊的故事，你为了保证一些个跟他为了保证现场效果，你知道，你就会增加一些非常
添油加醋一下。
所有脱口秀演员都这样。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有一回北京有一场演出，说有一个观众跟演员打起来了。五分钟以后，这个群里边就传成那个北京有人开枪了，你知道吗？就这东西就是，对，这开麦有人枪击演员，知道
这就是你编的吧？这太离谱了，这个也
不是，
我不相信有这事，
因为他是这样，好多事儿，我觉得。你为了喜剧效果增加一些可能夸张的效果，是能起到好笑的作用。
谁是为了喜剧？
哦，这个确实会有，肯定会往传夸张的传。我演初中，我以前讲过，青春也会跟别人打架，然后把别人胳膊打出来一点点血。
啊哈！
然后再过两天之后，我听那个比我低一年级的人说，他们老师跟他们说，前两天高年级打架打的半身是血。
对，这种就其实我后来想挺有，我们高中也是有一个男生，他前天被别人打了，但是我第二天听见他脑子上缠着纱布的时候，他跟另外三个女生吹牛逼，在他的这个语境里边就感觉是指环王攻城，你知道吗？有一堆兽人给他围了，他一个人全歼了兽人，所以才受的这个伤。其实就是门口三个同学给他打了。
我之前还想过怎么从胳膊上一点血到半身是血，其实也很好穿。你看，先是胳膊上一点血，然后说胳膊上是血，然后是上半身是血，这就传过来了。
对，这种太慢了，在我看来这发展速度有点，
你第一步就是被枪毙了。
对对，传闲话这个其实，而且人和人的交往中，我觉得传闲话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促进大家这个关系的。你不觉得吗？
哎，我特别不喜欢传闲话。
哎呀，那你没碰见传的好的，我跟你讲。你这传的，我跟你讲，传闲话它是有很多境界的。真的，就是你别看我虽然传闲话啊，但是我不破坏关系，你知道吗？
比如说，
你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东西，这秘诀，这属于是我理解你们说那种传闲话，就有点类似于
八卦，
就是你会往
好了传，
或者是往那个
往好了说，谁爱听啊？
那比如说石老师戒酒了，
对呀、啊，你会出去会怎么传？
戒酒了20天，
我可以这么说，
嗯
啊，石老师回归家庭了。
那
梁海源你就是嫉妒我有家庭哎呦我跟你说海源老师一直想加入一个家
哎呀想加入小快家六套房好那让有家庭的人说吧你会怎么传你说
我会先问听说了吗史岩对你戒酒了
没听说
这二十天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啊因为啥
哎呦你就想吧他以前那么爱喝酒
对对对对
他现在光就不喝了
那肯定是他想回归家
这就很合理了对不对中间是要有过程的
要不就是猫头鹰经营不善对吧买不起酒了
猫头鹰经营不善我不该天天喝吗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啊知道吗啊肯定有别的事儿、啊、但是我跟你讲、嗯、我不是说瞎传啊
对一定要有这一句
啊我也是听说
啊听说啊他做数学题做疯了
就是他原生家庭那块有点问题
你说咱们一点谣也没造吧该说今天都说了吧
全是想象空间
对不对
你
是不是感觉我们俩就关系是不是也近了啊
现在我俩是好哥们我跟你
说对不对我也没造谣吧
你这属于太监心术了对不对
我觉得小块是这样
春秋笔法
他要传一个这个闲话他能把人生的所有素材全都用上他说那天我在猫头鹰后台就听见一个女的喊跪下然后史岩就戒酒了
哎呦对其实就是传闲话我你跟你的朋友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吗
哎说呀
那不就完了吗
那没有这样你这属于造谣啊
我造什么谣了我一个谣也没造对
大家不是都说嘛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间开始健身开始减肥开始什么就肯定是进入某一种状态了对吧
但什么状态咱可不好说啊
对啊对所以那个戒酒也有可能是进入另外就是要生二胎哎呀你看没有伤害到当事人
对啊反而显得很有责任心你知道吗在你看来这些算是一个正常的传闲话吗
肯定不算
嗯不算
不算
那你们怎么传啊
我们不传啊
你刚才说你跟你的朋友也传
我是说坏话我不传我只说坏话
对传闲话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造出来的你知道吗就小块这方面真的还挺擅长的就是闲的真的我有一个想聊的因为我就是我们做脱口秀嘛就是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进组就进组这个事儿应该是特别忙的
这个粽子的经历是空白的
海源应该是进过比较多的吧
对我进过的组可能是最多的吧、嗯、
肯定是、啊、
应该是
对因为几乎效果所有的
节目对、
几乎所有的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也是效果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所以几乎所有的节目我都在节目组里面、嗯、主要是编剧了然后就是去对接各种所有的事情、一些演员呢也参与过就是反正大大小小的、嗯、
对、嗯、因为进组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进组这个词儿特别的有仪式感、嗯、就是你其实还是该忙忙你的
对
但是突然他就说
对对对
哎咱们今天进组了、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就觉得哎
比如说开完一个动员会来然后就是哦大家进组了开始了
对
啊、
嗯、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
不同的节目会不一样有的可能工作量少一点、哦、有的工作量多一点其实最多最夸张最累的时候就是2018年做的那个叫周六夜现场的那个节目的时候
哦周六夜现场对
对就是因为你写也写不出来写出来又被毙掉然后你就觉得你天天在那从早忙到晚就是一个废物、嗯、因为大家所有人都住在一个酒店里面你哦大家都在上海住有房子但是都不回家了就是都住在那个酒店里面早上醒来再给写然后写到去排练然后改然后读稿会毙掉然后又回来又第二轮就是特别崩溃就是在最想逃离的时候就是你会数这个项目到哪一天结束像高考倒计时那样就是你每天都在想哦，还有多久就可以解脱还有多久就解脱了、嗯、这是最最痛苦的一个经历然后
那你们那会儿每天是怎么样、啊、就是要忙多长时间？
就是你一天你就在住在酒店里面，就是他那种公寓式的酒店，有排练室什么的，你跟几个编剧大家一起写完之后就去找演员去排练，然后练完可能不行，然后你又回去改，其实你一直在忙、然后偶尔就是大家一块到楼下吃个饭啥的。真的当时就看着那个窗户说，就是要不是拿不开就跳下去了。把我的猫都带过去了，就是猫也跟着就是进组在那啊
啊
啊，就是最累的时候是那样，就是经历完那个项目，然后我就想，就是要是还让我干这种项目，我就辞职了。
结果呢，后来不是也没辞职吗？
后来那个节目因为也不怎么火，后来就没有做
了。
我本来就没火过，不用这么抬举我。
粽子你真的攻击性，
因为进组其实我觉得最伤人的是经常你好几个人这一宿吧一句话都写不出来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你当时跟谁一组啊？
我跟呼兰。
哦，那主要可能
主要是应该是你想不出来。
我说的是这几个人。
呼兰咔咔咔写完了，然后小坤一句都没有写。
我说真的就是写，
你当时是那个吐槽是吧？
吐槽就最后一季吐槽、
哦、最后一
句、
你跟呼兰还有谁 Kid
王俊林、帐篷还有别人
呼兰还有你
对、我们几个人一组当时
那呼兰挺累的
呼兰觉得应该挺忙
呼兰确实是挺累的因为他同时还要写自己的稿对然后
哦，他把自己稿写了然后你们一句没写出来
没有就是他自己的稿也写不出来然后我们写那个嘉宾的稿也写不出来、就当时不是就我们组是这个状态所有人的组都是这个状态因为有时候你这边写不来你想去别的组看看
对
但是你一看那边
是大家会互相串门
对
然后看一下哎你们也没怎么样嘛
哪儿都愁眉苦脸每一个每家都愁眉苦脸
是不是他们装的呀其实他们都写出来
不是我们是偷袭
不是
就这门蹭就开开你咋一瞅这几个人愁眉苦脸
稿子交出来看一下
对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对
然后回去了
而且那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很不好的我们后来我们组有几人都开始生那种也不知道是真病还是装病有人说有
说
急性
肠胃
急性肠胃炎已经是一个
我看不了微信了今天
急性肠胃炎对所以他这种我今天来一回抽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
而且急性肠胃炎重病第二天你生龙活虎好像也很正常
对啊因为啊说吃药
太急性了对
哎我好像从来没有就是病到过就是说回不了信息就是我可能
对你病的时候你都能玩手机你就是不能回信息对不对
你们得一次就知道了
我又不是没得过
对啊
你看没有那么严重我那非常严重
啊、
我那次跟小安那我说实话差点摔死我有失去意识
啊 OK 那我确实还没有
因为当时也是我傻逼了因为我不是冷嘛我就泡澡担心那种情况不能泡澡
对对对
你会导致又流汗然后所以我当从浴缸里出来我就失去意识了
哦
然后大概过了三四分钟才醒过来、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没有同时发生但是我都分别经历过就是
对
精神肠炎我也经历过没有意识我也很正喝多了断片儿，你知道吗？
但我发现急性肠胃炎确实有一点跟小说，就那一天的事，确实扛过去就没事了。
对，
他当时是非常非常疼的。
就怕你是先没有意识，后急性肠胃炎，这比较严重。对，
阿成也进过组，
我也进过挺多组。
对，
但没有海梅那么多，因为我都是一些。小节目也进过然后稍微大一点的也进过反正什么都进过都挺累的但我也没上节目之前我就是演出演累了我想进个组就是换个状态
哦不一样的状态
那进完组之后立马就想去演出了反正都很痛苦反正
哎真的是每次在节目组里面你都会想去演出都开心了就是特别愿意去演出
就其实一个理直气壮的逃避因为有的时候你进组要前采要读稿什么但是你说我那天要演出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还要受一些气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好想受这种气啊
没有我们是那种编剧
气
不是说一定要上
叫编剧气
进组尤其是因为海源他一直在效果嘛其实效果还是很专业的就当你写脱口秀稿的时候我进过一些电视节目的组那些就那种更麻烦一些因为他们那个拍板的人不专业然后我真的改过10遍以上的稿子然后改了10遍才过他那一关一来说我不想讲他就不讲了
对，
哦，我就说那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但他们的流程就是这样子，嗯，我说很多东西你应该提前跟艺人沟通清楚，不应该浪费我的工作时间，但他们就无所谓，只在那里更生气一点。
那个稿子后来怎么办？
所以说有的稿子艺人不想讲，他就不讲，就这么简单。因为在那个节目组，有的在电视台里面，艺人是大于总导演的。
那你有钱拿吗？
有啊。
那还好。
没有。
不是，就你就觉得自己忙的没有意义，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劳动成果你付出那么多，最后啥也没用上，你是很难受的，不只是那个钱的问题。
这就是像那种给你100块钱让你把这个砖头从东边搬到西边，从西边搬到东边，然后你搬了100元放在原地，就是这个。
我们其实做到后期的时候那个会比较被尊重一点，因为一个是做的相对比较专业，另外一个也有一些人认识我们了，所以他们大家就会态度也比较好，会合作比较好。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们有一些人啊，就小部分人，有些人素质确实很一般。然后所以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反正有一个塌房的艺人，我看到我特别开心。
就不往深了说了，反正小话会传的。
可以去我们也有一个播客啊，叫您给说说啊，我这最近准备在更新了 啊。
但大部分人是比较客气的。
对，哎，那你们特别忙的时候会就是拿什么来续命吗？提神这种？
我因为我本来睡眠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是不敢提神，你知道，因为提完之后就是你完成那个工作之后，你比如说对喝咖啡或者是就是那一类东西，你反而忙完之后也睡不着。对，所以我是不太用就是这些饮料性的东西。
其实你说我觉得就虽然很忙吧，但是我最近干脱口秀以来觉得最放松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写完吐槽春节的时候回北京，在机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我就是觉得工作完了，然后耳朵里听着那个音乐，这不就在机场跳舞，你知道，就那种感觉，你真的，
你在机场跳舞，
就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
就是你人生中仅有的下班回家的体验。
因为那个写稿是一个好几个月的一个项目，
对，
就终于完了，
终于结束了。
我知道当时肯定他们有好多人说这傻逼在干嘛，但我那时候已经不在意，我就觉得就是，
你就在机场跳舞，翩翩起舞。
后来我就在那个电梯底下，就这种，不是那种他妈跳芭蕾。抬腿那种，不是那种，对，就有点像去夜店那种，你知道吗？就当时那种愉悦的体验其实是平时没有的，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么累的一段工作，你是不会有那种体验的。
对，你记得就是我们之前聊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出发，其实当时我正在吐槽大会那个组里面，然后正是一直忙碌着要写稿子，每天都在忙的那个时间段，然后突然间说哎我们要去美国了，然后我那一下就是特别开心，然后一下子整个人就放松了，你知道，就所有的这些工作全部都跟我无关了，这一个星期跟我无关了，所以我才会在那边睡得那么好，你知道吗？
就这种其实比较极致的放松体验还是得非常累以后才能有。你平时像我头几年虽然每一年都很闲，就是不怎么忙，但确实是不会有这种极致的放松体验，所以最近又开始找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
而且我其实很不喜欢进组，我进组一定会变胖，这、就是真的
啊。是进组的问题吗？
所有人
是进食的问题吧。
因为进组首先你长时间的熬，
对，
比如你喝红牛你得喝好多罐，然后吃东西你比如说你可能吃本来吃晚饭了，7-8点吃晚饭，那凌晨2点又过6-7小时又会饿了，可能要吃夜宵什么的，
对，
所以进组是非常容易变胖的。而且你那段时间也确实进组里面最恐怖的就是到半夜。真的，
哎呦，对，
有狗吗？
不是，你是没经历过，半夜就会一个小时没人说话。
你们那儿才一个小时？
你是说所有人在那个房间里面，
所有人都是醒着的啊、一个小时没人说话，
同时还在吐烟，同时还在每个人都在喷一些烟雾。
哇塞，那确实挺恐怖的，
房间里特别呛，
因为那就是那种头脑风暴僵住的时候，那就那种很恐怖，
就所有人的脑子都不动了，
都不动了。但是大家又觉得活也没干完，
对，
不能走，
你也不能睡觉，
你只能扛到一个凌晨3-4点，受不了才能回去睡觉。
天哪，
很恐怖。所以
那个时候就点外卖吗？
有，实在不行你只能找点事儿干，你点个外卖。你总不能那个时候你说我看个电影。也不太合适啊。
但吃东西是
吃东西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嘛。
有一回我们晚上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不说话，当时陷入了瓶颈，3-4点的时候我打上呼噜了。
打破了宁静。
因为实在太累了，你知道吗？实在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你一句也没写就累了。
你甭管写没写，反正累了，对不对？对，反正累了，对。
反正也尽力了，
反正尽力了，对，进多少的不好说，对
对，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哪一季的吐槽大会了，因为导演要求比较高，然后读稿会有时候经常会读到半夜一点两点什么的，然后你可能才回去，
对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些时间之后，我们现在的工作习惯其实比以前好很多，就是我们现在会大致定一个时间，就是到这里
deadline，
对，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线，因为之前就是觉得有一个梗没想出来就一定要想出来，不管耗到时间都要想都要想出来，其实后来发现没必要，
对
对，因为你在那种情况下想出来的其实最后也没有人会记住那个梗，
懂，
所以现在是比之前要轻松一些，对，包括我们现在读稿，其实你比如说会给每个选手设定说可能就45分钟，然后大家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更高效率的去完成一个事情。
我想问问就是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忙的时候放松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忙完了之后放松的方式，有吗？
我是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哦，忙的时候看恐怖片，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看恐怖片，
因为可以叫吗？
什么
就可以尖叫吗？就是害怕？
不会尖叫，我不害怕。
哦，你不害怕？
不害怕，但
就
是愿意看，就
纯放松。哦，
对，就是愿意看。像刘仁成他就不爱看，还有徐胜他们都不爱看。
我也不爱看恐怖片，
我就强行
拉着他们看。
对，他们要是实在不看的话，我就给他们演。对，
你太变态了吧！你刘仁成说进来消遣洒家，
不是因为确实我知道很多人不看嘛，然后那个时候、
啊、他带你看过吗？阿成
完全不看。
不是，我很好奇你怎么演呢？把自己变成小
你现在演一下，看看能吓到我们谁？
我是吓着我，因为那个就是那年在上海写吐槽的时候，我晚上回到酒店，我就拍好多我那个酒店闹鬼的视频，然后好多人都
以为是真的。
对，好多人都以为是真的，他们都说他们太恐怖了，然后还有人说要去我那屋给我摆摆阵法什么的。但是那个也不是说我完全变，因为确实我经常做噩梦，但是我比较享受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做噩梦特别爽，你知道吗？
哇，
我也每天都做噩梦，但我很痛苦。
因为做噩梦，你没觉得就是恐怖这种感觉，你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会自然产生了，对不对？你日常生活中你不会突然间觉得很恐怖、很害怕。
真的吗？
不会有啊，对。
你不会说，哎呀，这厂牌欠了好几百万，然后
那都钱只是数字嘛，我现在这块早看得很淡了，是吧？对，就是恐怖这种情绪，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了。你看恐怖片，你知道是假的，你也不会觉得恐怖。只有做梦的时候，这个感觉它非常真实，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份体验。我甚至还会专门学一些个做噩梦的方法。
就是对，
哦，就怎么比较
如何才能在哪一个喜欢的日子坐上
对
做梦喜欢的噩梦？
有什么
什么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反着看嘛。有很多人告诉你如何睡得更香，你就反着做嘛。
哦，
就是说不要盖厚重的被子，我就盖俩被子，你知道吗？
哎呦，
你就反着来嘛。
然后晚上终于鬼压床了，
对，
怎么等了这么久，鬼都没有来压我的
床。你就反着来嘛，就这所有的那些事儿就反着来。
还有什么事呢？
就是不要盖厚重的被子，然后什么不要趴着睡，然后睡觉
睡
对
对，然后睡觉之前不要看一些恐怖刺激的东西。那我就
你还要去多走夜路，
对，光光光看，
哎呦，
对，然后我那真的特别爽，我现在都印象特别深。有一回就在那酒店新锦江，是他那酒店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恐怖氛围的酒店。因为它是一个很老的五星级酒店，非常老，然后你一进就感觉这里边他妈没有点凶杀案都不，我那时候还上网搜，因为你只有带入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酒店什么时候有过凶杀案，然后确实搜了几条，然后我还看有没有照片，没找着，然后你这回就脑补这些画面嘛，然后确实晚上
你很适合租一个那种凶宅，你直接租一个天天就可以住在
那种法拍房，
对
呀、
又便宜，
我不这便宜不是我的这个
那
因为那个酒店他也不是我花钱、对、酒店是公司花钱、对、然后后来就反正
疯狂带入
坐上了最后
坐上了吗？
巨恐怖，真巨恐怖。因为晚上的时候他那酒店其实因为好多高级酒店他那个衣柜里边会有灯
啊，对啊，
知道吗？我那天夜里醒来以后我没有开过那衣柜
啊，
里边灯是亮的、
哦、
我感觉这个时候应该给他配上 BGM 让他在这讲。
对，
我们后期可以配一下。
对，那种事其实非常多。还有我第一回那天觉得最爽的一回是我睡觉了以后我感觉有人拍我肩膀一下，然后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阿姨进来打扫呢、然后我说先不弄。
啥呀，
就是阿姨进来打扫，我说先别收拾吧，就尽量减少吧。然后后来发现没有人，
哦哦
哈。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这枕头掉下来或者被子砸着我肩膀了，哦，然后
你以为是人拍了你啊，嗯？
对，然后我就接着睡，接着睡，然后又拍了我两下。嗯，
那你当时觉得特别爽？
因为那天真的很累，我当时说，我说你他妈的，这我睡好一点你再来，这累着呢，有点生气。然后后来我一睁眼发现没有人，我然后自己也动不了了。那个时候，哦，我就知道我操，可能鬼压床了。然后这个时候又听见脑子边有人敲锣，噔，特别长一声。然后又听见很多人在外边跑步，但是当时我住28层，就听外边好多人跑步。然后我就眼睛看那个柜子里面那红光越来越大，我说操，终于来了，特别爽。我说这可太爽了。然后那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跳也加速了。对，
你人生可能最适合的职业是道士。
哎，你有讲。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衣柜里那个灯也开始亮了，我操，我说这个还挺，但是因为这鬼压床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有了意识以后它很快就会消失这些症状。然后我醒了以后我说这他妈爽也没爽多一会儿吧，还他妈睡不着了。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这个鬼啊，你他妈拍我吓唬我吧，那我也吓唬你。然后我就把我的衣服帽衫叠成了一个人的形状，搁在被窝里，然后我藏在衣柜里边，你知道吗？我说我今儿看看，
然后阿姨来打扫卫生。
对，我说我倒要看看，你知道吗？而且那个事儿还真的挺好玩的，你知道什么？因为我那个帽衫就是帽衫是这种，它因为它有头。
你当天晚上就吓死了三只鬼。
你把这所有的衣服揣在帽衫里边，从后面看，再给它盖上被子，特别像一个人，栩栩如生，对吧？对。然后因为我不信那些个。
这你还不信呢？
我不信有鬼这个东西。我
那你的行为是在干什么呢？
他就是那个鬼，
就是消遣嘛，就通过这种方式，我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玩，就比较解压嘛。就是
我觉得小块真是我遇到最闲的人。
对，
你这有点正事儿吧，好不好？嗯，
你高考语文考了多少分？
语文130-140分吧。哇，
因为我发现他那种描述那个故事那个能力特别强，就是他可以把那些氛围啊那些细节啊讲的真的挺栩栩如生的，
但是同时又特别没有逻辑。
他有他的那个逻辑，
就很多逻辑你 get 不到，他不是没有。没事，东西。
你是不是经常跟老婆说？
我因为我有时候得降维，你知道，就对。
其实我经常鬼压床，但是你就在于你不害怕，所以说你就不恐怖。我每次鬼压床都很恐怖，
不就爽，
是吗？那鬼压床压你是不是有点困难？
没有，因为
一个500斤的鬼飘过来了，
鬼还得叫人，我操！来俩再来俩，压不住了，
兄弟几个都上。
那小胖子啊，家伙，
两嘴说你压，
这是我最难压的床。
因为鬼压床其实跟小孩说一样，其实不是说鬼真的压着你，大部分情况就是说你觉得你醒了，首先你觉得你醒了，
对，
你觉得你旁边有人，
对，
可能是他摸你，或者说拍你，或者说你有脚步声，
是，
或者你就是觉得旁边有人，然后那时候但你赶紧醒了，你比如说你想睁眼就睁不了眼，
对，
然后这时候你还会感觉他一直在，比如他手在往你这边伸，然后你想说话也说不出话，但是因为你不害怕嘛，你那是等了，哎，鬼什么时候来呢？所以说你就没那么恐怖。我每回都是在喊，
我也是，
你要喊出来，
我要喊出来声音，我就有这种时刻。每回，
这个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可以骂，
就但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你想说话，你可能第一话你本来想正常，你说哎是谁，一般哎说不出话，你就想喊，一想喊喊不出来，这是正常人鬼压床的步骤。
我也是这样，而且我在梦里会醒，就我在梦里醒好几次，然后我都以为我醒了，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醒，我醒了之后发现我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这样循环3-4回，然后最后才真正醒来。
哎，我在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像那个盗梦空间里面，其实你是从3层醒了，然后你回到了2层，然后你以为你那个情况醒了，但是你还在2层的那个梦境。
是，我也遇到过，
我就这种感觉，
对，
梦中梦中梦中梦。
你们做梦都这么忙吗？阿成，你的噩梦是饿吗？他说太饿了，
饿了梦。
饿了吗，阿成？今天饿了吗？
我的梦好像不会像中这么具体，什么血腥什么，但我一般都是一些人性上的东西。哎呦，
说说，
就是不给你饭吃。
就是梦里面所有你亲近的人都很讨厌你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会追杀你什么的。哎呦，而且我觉得我做过最荒唐一个梦，是前半部分我在拯救世界，后半部分他们把我给处决了。
还是前半部分比较荒唐。后半部分一般。
他们主角你就是这个没用的东西。
梦的画风很奇怪，就前面是很就是那种正常的，可能还算是爽文的梦，就是哎怎么有任务你就完成任务啊，处理问题。就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完成的任务之后他们要把我给杀了，我就开始跑。哦，对吧？我经常做这种梦。
嗯，就我们好像有点跑题了。
这
谁说谁说
没有跑题、啊、这个说的是那个
怎么减压，
减压的方式、忙的时候怎么减压、
对对对对对，
这种对我来说是减压的方式，我不知道他们好像不拿这个减压。
对我做噩梦压力可大，
这个太难控制了。
对、
而且我会做那种梦，就是
咱们不聊做梦，我们聊聊减压，就是怎么放松，或者你忙的时候、
我会去运动一下，我、
运动一下、
跑跑步啥的、跑跑步或者散步啥的。其实可能运动对我来说是最简单，就是你出了一身汗之后，然后洗个澡，然后你好，感觉好像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然后躺在沙发上、你就觉得还挺放松的。
明白。
我其实只要什么事都不干就能解压，但现在压力就是太大，没办法。因为现在就比如说要准备节目，你就不可能脑子里放空。
对，这几天看刘彦昌的朋友圈都替他焦虑。
他现在天天把他的焦虑释放给他朋友圈的人。
我忍了两天，我觉得不能把负能量带给大家。两天之后想，凭什么？凭什么就我一个人？大家还是得帮我承担一点。然后就又开始发朋友圈了，因为确实最近状态太差了。
你发朋友圈真的会发完以后放松一些吗？
不会。
那就是纯损人不利己。
对，
也不算吧，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
知道
知道知道你的厉害，
知道知道你有多压抑。
对，就是没事干嘛，
反正说出来嘛，
焦虑嘛，焦虑，你没人说，你就发朋友圈。
因为我看你发那些，我其实心里挺矛盾的，因为好多时候我都想嘲讽和侮辱你，但是我又怕，
但是只有孙书恒嘲讽和侮辱他。
对，我又怕你真的很脆弱，因为我回头说你两句，你要是产生什么不好的，你觉得会受到，比如说我骂你两句，或者嘲讽、侮辱、讽刺、谩骂。这种你是希望有人跟你互动，还是你
这是互动吗？这是
这
不能良性互动吗？非得这种恶性？
坦白的说，我还是希望别人正常一点。
正常一点就是这种反应吗？
不是，就你跟着我一块焦虑就行了。
那凭什么呀？对，
开玩笑开玩笑，我无所谓。其实我发这种东西不需要有互动，大家不用再拿。
你有哪条你看着特别想讽刺挖苦那个？
我很多条，
拿一条出来讽刺一下。
我看看，很多条。因为刘仁成，你记着，以前你发朋友圈，我经常讽刺你。对，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么红。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你知道吧、所以就经常那什么、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压，
所以你只讽刺不红的是吗？
不是，因为他现在的压力肯定比以前大嘛，因为以前他、我觉得他压力没有那么大。现在我不知道他压力是真的大到一个讽刺两句就开始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的情况，还是说
来这条是怎么样。
咱先给他
念一下。
刘仁成说，不装了，哪有鸡毛松弛感，我就是压力怪，怎么能这么焦虑呢？
这个还好吧、这个在朋友圈里面、
那个翟教您在后面说的是
废了
放弃吧。
对，现在
你看看你就这么说。
现在好多人，那天我看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他回的，就好像是高寒也跟他说、你退赛不就完了吗？对。哎，他们就是这个互相攻击。对，
这你可以回啊，没事，后来我就跟他说了呀。
你说
我早有想退赛啊，这不退不了吗？
哎呀，操，身不由己了你还。也是时代把你赶到了这个舞台上。
播不了了吗？
退了那个节目就会垮了，是不是？
没，就是不让嘛。
爱奇艺爱的是你呀、
你是奇艺。
你是奇艺啊。
啊，
就是不让，就是不让，不让不比。
还他妈好像显得自己挺重要的。
以我对张博洋的观察，就是你非要退也是可以退的，签了合同也是可以退的。
这事儿咱就禁不住分析，你究其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啊？他还是把这事儿看得住。我跟你讲，你不是不让我那什么吗？我就到时候拿一篇巨烂的东西，我就讲，到时候他说我还是给你剪了吧，你知道吗？你就完全不用有什么态、你还是想有好的表现。
你讲一篇巨烂的，你讲小块的不就好了？
哎，我跟你讲，这个忙我帮定你了，我那种烂的梗好多呢，都给你，行不行？当哥哥的帮你一回，怎么样？缓解你的压力。你看他不说话了吧？
给我看一看。
你就想，你只要讲一篇烂的稿子，就能挣200万。
我的稿有多烂，你还用看一下再决定吗？哎呦啊！
完全不用。
你也有没有这个必要？真是的。
其实最近有准备使用这个方法了。嗯。我就觉得，首先肯定是不想比，但其实比的肯定也怕难看，就这两个情绪嘛。但是就是你说完全不管不顾，肯定可以不比。你就是我不去，他拿我什么办法呢？但就不是不想把人际关系弄成那个样子嘛。
但我觉得阿成他
就是有偶像包袱。
他也不是，他是底层还是比较乖的。
对，
你知道吗？
他还是。
就是你看他虽然压力也很大，但是比如说不开玩笑，他该录还是得录嘛。哦，
对，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压力大了。
哎呀，昨天就不该录吗？他不也放弃了吗？你到时候生个急性肠胃炎不就不用录了吗？
你微信都不用回。
对呀，你就想想，你就想想，你生急性肠胃炎那天吃了什么。把那个食谱记下来，是哪一家外卖，
或者说你看那种
就跟他做噩梦一样，
这件食物千万不要一起吃，就找要给他吃，你知道吗？
有很多办法的，那么这个解决不了，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办法有的是。
没有，我觉得阿成还是比较有这种责任心的。
其实有责任心是好事，咱们坦白点，不就这
但还是得有，对对对，
还是得有点，因为毕竟有这么多观众等着看你呢。啊，
没有
啊，节目组的期待，观众的期许，
你知道，就是小块小块说人话的时候特别不说人话。你还是别说人话。
我觉得他就是在降低大家的期待。哦
哦，我也严重怀疑，人家就是在放烟雾弹，说他早就写好了。
对、啊，
因为这种人这几年见了很多了，一问没有稿，压力大，他妈一笔咣咣咣，他妈炸的不行，然后还有好多稿。
肯定不是，我前段时间确实有什么的，我就想，如果节目组能觉得我压力大，能不能不让我比了？我有这个想法。哦，就让他知道我很难受。哦，就这让我不比了，不是失败了
吗？啊，那这样我给小红发个微信吧。刘元成他不想比了，不要再逼他了，再逼他就要急性肠胃炎了。
漫长的肠胃炎，
就是。确实失败了。
哎，那我反过来说另外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你真的很忙的时候，然后你又强行想扛过去，就很容易就是忙中出错。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没有，你们忙就急性肠胃炎。我忘了我在节目上有没有说过，我之前就很久以前，我的全职还是那个就是做英语培训嘛。然后那会儿有一个那个脱口秀比赛，你还记得吗 ？Andy 他们办的那个，对，嗯。然后那会儿那个比赛我就去参加嘛。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就是预赛嘛，一场大概10个人嘛，反正每人大概8分钟的一个稿子。然后我就是上了一天的课，我就特别忙，我也没有时间准备稿子。然后上完课之后呢，我就拿我那个电脑嘛，然后啊就传了一个稿子嘛。
后来就比了小块的稿子。
没有，然后我就把那个稿子，我就想好，终于写好了嘛。然后我就拿那个微信发给了我自己，我以为发给了我自己啊，结果忙中出错，你知道吗？我把那份稿子发到了选手群里啊，对。然后那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稿，还有人回啊，说稿子不错。
烟雾弹，这就是烟雾弹，可以放烟雾弹。
然后我那天晚上比赛，我心态就崩了，你知道吗？对，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看着我的稿子啊，听我讲。
但是那只是演员嘛，
对，
就观众不知道。你如果发了观众群，那就没法了。
观众，
对，因为演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员其实还是知道，就是演员因为平时开放麦也会听嘛，就是还是大概会知道讲的是什么。
但是还是就是心态感觉就崩了嘛。我那会儿心态也比较脆弱，没有现在这么坚强。
我去年我就发过，我去年有一轮稿子我发粉丝群里去了。
然后是及时撤回来了还是广为流传？
撤回来，但是还被人看到了，有几个人看到了，因为我撤台比较快。因为我那会儿也是，我一天得发，我得改十几遍，
对，
然后得一直跟人沟通嘛，然后就发错了。
观众给你 report 了吗？当时
我当时说实话
避雷是爱长的刘元成
自己有点生气，后面他们被他们看到我都没讲。
哦，
我就全删了，
没讲，
因为他们只看到第二段，最快你也只能看到第二段，因为我撤回的很快，但有的人眼睛也真他妈快。我觉得就五秒正常应该点不开了，那有人已经看到第二段了，然后他们好多提到我就不想讲了，有点。
哦、okay ，
今年就讲这段呗。
你们有什么忙中出错的吗？
我印象不太有，因为忙到那个程度的时间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可能我也比较擅长把这些事情忘掉，就是
哦就不记得了、哦、
对，就是不会太把它一直记住说哦我那一次干错了一个什么事情。
嗯，
有肯定是有了，但是我搜索了好几遍就觉得说好像想不起来这一类的事情。嗯，
大家有吗？忙中出错？
哎，粽子有，
粽子有。
我但我感觉这也不太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我们之前我是在一个类似于给高校做宣传的那个公司工作，然后当时有一次要给那个牛津大学写一个东西，当时特别忙，然后就写错了，
写成剑桥了。
不是，我写的是牛逼大学，
还不如写成剑桥呢。
你是在出梗还是真写成这个了？
真的，真的是牛逼大学。
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不这也没错嘛？
对呀、
啊，
牛津大学确实是。
我当时也是这么跟领导说的。
领导问你是在出梗吗？
领导怎么说的 ？You are fired 。
哎呀，哎，你还会这个？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
我听不了这种常州口音啊，我要听英音啊。
You are fired 的意思就是你要火。
不对，不对 ，You are fired 的过去时，你火过了。
今天的英语教学含量有点过高了啊！我今天多邻国都不用打卡了啊！
你手机有多邻国？
今天不用上多邻国了，
不用上多邻国了啊！哎呦天啊！
大家有吗？忙中出错的时候？
我是四群的，混不下去。那个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前任老板，因为我算是他的助手，反正他的事情都会交给我。然后有一次他刚给我交代完工作，我本来想跟那个公司里的好朋友吐槽一下，很烦，然后我就打了个烦死了，然后我就去忙了。然后五分钟以后，我自己发现我把那句话发给老板了。
他怎么回的？
没有，就是沉默。
哎，这个时候我在想应该怎么回，因为我就是老板嘛。对吧，就是如果我比如说那个阿成或者是冰冰给我发了一个烦死了，那我应该怎么回呢？
什么时候死的？
你是真的是牛逼大学毕业的。
对，这个时候梗就不要管它好坏，有就可以了。要不然就是你也去死吧。
粽子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工作过了？
也没有很久，两年多。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发现一个就是很也不能说实用吧，就是因为我太忙了，所以我的很多就是同事给我发消息呢，我都很难及时的看到，所以我经常看到一些同事疯狂的撤回。然后说不好意思石老师我刚才发错了，我就想我根本没看到。
那可能他们在骂你呢，
他们发现你根本就不看。哦，就爽一爽。
哦，他得肠胃炎了。
啊，也有可能，但我也不介意，没关系，骂老板很正常嘛。嗯，
来，
是吧，小块，你也，你的员工也经
常。我说这事儿其实有点还挺感慨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创业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当一个不挨骂的老板，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对我们的员工非常好。我是觉得我做的没有任何操心，就是该给的。工资给的也很高，然后休息也给的很多、
uh-huh.
平时也不给他们什么压力、
uh-huh.
没，你这个公司要是能盈利就好了。
哎，说点的就是即使公司亏钱亏的这么厉害，就是该给多少钱也给多少钱，也没有给他们过多安排过多工作，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吐槽的。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那个财务他、我忘了是财务还是谁了，给我看什么报表的时候、上面弹出了一个微信对话框，说老板这个逼是不是疯了，我他妈的。我当时就我操，然后他迅速给划上去了，我也假装没看见。但这个事儿就是有点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员工他还是觉得你什么有病，这个事儿就很感慨。
对，就是他后面那一句说是老板这逼是不是疯了，给我发这么多钱。
公司日子不过了吧？
对，我居然这么好，
哪找这种老板。 你都没看完，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他不应该赶紧就给划过去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也不知道有后面那那个。对你不要想太多，你还是一个好老板。
他可能也、哎、
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现在是要想哭，我但是当时真的对我这个影响。
那你没想过你那两天有什么角色会被人这么评价吗？
会有一些，我觉得都是一些。
他们是不是看到你躲衣柜里了？
我也太变态了。
对，你可以做一个好老板，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挨骂的老板。
嗯，那就不如不做一个好老板。对，
就是你只是不会听到而已。但是员工嘛，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背后做的怎么样，都一定会吐槽。
这也是他们一个解压的方式，很正常。
对
呀、
啊，对呀、
啊，嗯。骂就骂了呗、是吧、
你不喜欢做噩梦吗？
对，就是
晚上做梦都梦这一个员工在后边戳我的脊梁骨给我脊梁骨都戳碎了，是吧？
对、啊、你想你只是做一个好老板，但是你这个公司不盈利、然后他们无法长久的拥有一个好老板。
对啊，
他们多伤心啊。
哇哇，海源老师，
我跟你讲，哎，要么说是老编剧总编剧嘛、
啊，要不能是袁老，
真能编，我跟你讲，
我的天！
所以开公司还是要稍微赢点力。
对，嗯，
就这个事儿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不是我不想盈利，啊，我是做不到，是吧？
你能做的只是做到一个好老板，对吧？
现在可能也快做不到了，因为这个，
对对对，就像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你在家里，你说哎，我天天逗孩子玩，对吧？孩子说我不需要你逗我，我需要你出去赚
钱。我又要哭了，你说这，你说这我又要哭了，是吧？
你有孩子了？
他孩子比你高了。
原来咱们俩这么不熟啊！
没有、
哎，他孩子有你胖吗？
没开玩笑，因为他儿子都五六年级了，比你高很正常。
咱不说这个了，说这个。因为确实是我记得我跟我们家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因为我是觉得我是抽出了我的时间来陪你玩游戏，
是
你是不是以为你儿子也不说你坏话？
我以为他应该至少是感到很开心吧？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你儿子在小天才儿童手表上面发我爸这个逼是不是？
那真是把逼。
你有没有发现这半年多你儿子离开没有天天跟你在一起生活之后开心了很多了？
他可能到叛逆期了。
确实是开心了很多，因为他基本上也不怎么跟我联系，然后那个然后给我发微信就是
要钱
啊，就是要钱，
然后你也没钱给他。
你说要爱可以，要钱没有。
你不做噩梦谁做噩梦啊？众叛亲离。
因为后来我想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我就是咱们工作都不太顺的那一段时间，我不也在家集中的陪了他一段时间吗？后来他一定让我出去找个工作去，说你上班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天天在家待着。
你说这道题两个解法都是错的。接受不了啊，这接受不了，你知道吗？
对，真那个时候是真的，天天催我找工作，让我找这上班。
没有，我小坏他儿子学习跟他差不多。有一回我俩在外边，然后他突然接了个电话，然后正好声音还特别大，我听到了。他媳妇跟他说：“你儿子最近英语就考个8分还是多少分来着？”
差不多吧，
差不多这么个分儿。然后我就在旁边笑，然后小孩看到我在笑，他也忍不住在那笑。他别说考这么点分你还笑。小孩说：“啊，回去说。
看开了，现在已经看开了，对，无所谓了。对，因为你陪你家孩子有没有？
我女儿还小，才5岁。
5岁也该有一些对你的反感了吧？应该。
哦，还好，
你不用隐瞒，都是来的都是朋友。
好心酸啊！
我不相信。
好心酸啊！太心酸了。
说说，你说吧。哦，但是他确实是因为一般女孩跟爸爸都会，
就也还好，他也很独立，就是他也
5岁了很独立，你说出你的故事。
就他很有自己的主意，他喜欢自己玩自己那一摊啊。
这个他说这句话换起来就是他不愿意跟你玩。
他也可以跟我玩，但是他觉得就是他跟我玩是他要就是对我好，
他要照顾你的情绪
啊。对， 他要承担一份这种责任。
他数学考几分啊？
因为他能感受到你跟他玩你不开心，所以他要对你好。
对，就是他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嗯，他真的太厉害了。
哎呦，我的
天、啊！他才五岁，
惨不忍睹。
把我们家那几位就是玩弄于这个鼓掌之间，真的。
那个可能播客的朋友不知道，小块刚才已经静止了，僵住了，
僵住了。
就是他会决定今天他要宠幸谁啊？哦，就今天是
石岩，今天不行。
石岩跪下。
对对对，我女儿还是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对，
那很好。
哎，但是你们，我其实现在真的觉得，就是小孩现在太忙了，比大人忙多了。对，
你是因为你给他报了很多课外班吗？
你没报吗？
报了很多都没有坚持下来。哦哦哦，
这是学一些东西啊，什么英语啊，然后
他自己
游泳啊，愿意，特别愿意，
就像
跳舞啊，
当时也愿意在后衣架上做算术题一样。
Yes, I do. 啊、I did, I did.
哎，我觉得这是有点不一样，在于因为现在小孩他们同学都在上课。
对啊，
所以你不上课你没事干、啊、
他们特别忙，
没人跟你一块玩、嗯、
对，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可能你父母在你做完题之后他会给你一些正面的肯定，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让你觉得说、做题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不是不开心的事情。
对，我女儿，我觉得我女儿就是她从小也是个好学生，就她特别喜欢、
她甚至都没有上学就已经是个好学生了。
对啊，他比如现在上什么英语课或者芭蕾课，就是老师对他提的要求，他都很认真的去做到。
但是你儿子是快乐的学生。
你儿子以后会是个好老板。
小块他都不怕鬼。但听了这一段冷汗直流。
哎呀，对啊，但是我女儿她也确实觉得自己很忙。有一天，哇，真的那天我有点那个什么，她就说：“她说爸爸，为什么你们都能休息，但是我每周没有一天是休息的？”哦，嗯，因为她周六周日也都要去上一个课。对，
对，我正好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那个博主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就是这么多抑郁症？哦，
对，
对，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我们长大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抑郁症？然后他说到了一个点，他说。或者是那个时候小孩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的，
对，
就是你下了课之后然后到你回家之前就是那一段时间，因为现在都要接送嘛，
对，
就是但是那个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玩的，你可以自己去安排的。
对，
现在就是小孩的所有的时间都在就是大人的陪伴或者是对吧
监控之下，
对，监控之下、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被控制感可能比较强。
对
对，就是当然是一些小孩了，但有一些小孩会希望就是你多来陪我，就因为每个人的那个需求不太一样。
是，
对，
没事，至少小坏的儿子绝对不会得抑郁症，他非常开朗。
他也叹了一口气。
他以前发那个视频，他小坏的儿子八九岁开始就开始能讲脱口秀了。很多段子啊。
那他这个天赋遗传的是谁的呢？
哎，我跟你说，
那应该就是妈妈吧。
你们知道小坏儿子叫小坏什么吗？老逼。
谁告诉你的？
你跟我说的，问过你。
你忘了我一开始就说我传闲话的时候愿意做一些加工，你说、不要给传成真的。
所以他叫的是小逼。
不是，叫的是老灯。
其实说的是老灯了。
还是老逼灯。然后你把灯字给逼掉了。
哎，我跟你们说实际的版本呢、是叫的老傻子。然后我在跟别人讲这些事儿时就做一些加工嘛，因为我觉得老逼这个冲击力更强一点，这就是、对，就艺术加工，但是他们就什么当真的传，你要这样叫你没法弄。对，
我觉得老傻子冲击力更强一点。
我觉得你们单纯觉得老傻子更丢人。
他为什么强调是老傻子呢？是因为你们家还有一些别的年龄的傻子。
因为我管他叫小傻子。对比下来的，
怪不了别人了，怪不了别人。
我强点，他也不是平时我们并不是这么称呼，是那天我们俩闹矛盾、吵架的时候也是激情发言说的。
那他平时叫你什么？
平时就叫爸爸呀，还叫什么？因为平时也管我叫傻子，是就 筷子也不是这种
小阿筷，
小阿筷不是这种。
但我觉得他跟他儿子交流还是挺多的，
是是是，而且其实还挺平等的感觉。
对啊对啊，老傻子小傻，
就是你没有用你的父权去压制他，是吗？
对，但他经常用他的儿权压制我。压制我，
哎，这种情况在这个不开玩笑这个很常见。哦，
哎呀，没办法，咱们这些当爹的有，就是要承受这些。
是，
没事没事，他们总会长大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
我们最后吧，差不多到点了，因为大家已经饿了嘛。
刘气儿刘仁成。
天天做噩梦。
阿成，你已经点好外卖了吗？还是
我去楼下吃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最后吧，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忙或者闲这个话题？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可以取舍的。就是你可以锯掉一些活，如果你觉得太忙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换掉一份工作，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就是
你这个话的这个可信度好像也不是很高。
没有啊，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还让我做那种项目的话，我是可以马上换工作的，无所谓。对，就是无所谓。
所以就公司为了你把项目换掉。
对，只能为我换项目，不能为项目换我。
是，
就是
其实你总还是有的选嘛。
对，就是你会衡量说我哪些事情是优先的，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影响到了的话，那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取舍。因为你不能所有的既要又要，
对，
就所有东西都要，那你肯定就是会忙嘛。
是啊，
我其实也确实有一些想要说的，因为我觉得。
这里还可以打一个广告，
就是
哎呀，创业挺忙的，
咱们这个来这儿毕竟是支持史岩老师的工作，然后打广告也不合适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刚才确实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忙的英文单词是 busy， 对不对？是不是？
对，
是
是闲呢，
又一分啊，
所以
对对可以，
你就是个老 busy，
老 busy， 这个梗好不太行哈。
不是，那你说这个，我以为你要对忙是 busy，
因为很多人上班都特别想追求那种闲的状态。应该是吧，因为我经常从网上看的好多人说，就是如果说我闲下来怎么样，就会多少不，如果不上班怎么样。
对，
但实际上我跟你们讲，就真的是闲的时间长会非常的无聊，就是珍惜有工作，然后一个周末忙一周，然后最后那个休，那个时间是最痛快的休闲，就是非常极致。所以说不用特别去追，因为很多知道一些人什么辞了工作然后去那什么的，到后边其实都还挺惨的，因为没有钱，
对，
也没有事儿干，就还挺惨的。就所以说有一个工作，然后就在周末的时候尽情的享受开花脱口秀的演出，你知道吗？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啊，在深圳或者广州啊。对，
是，哎，说的挺好，谢谢谢谢小
黄，没、
太不容易了，因为我每次见到那个块哥，我都觉得他也又苍老了一些。我不知道是因为儿子，还是因为这个创业的项目，
可能是因为确实也苍老吧。
对，创业，我也挺感慨，因为我最近状态一直都不好嘛，包括去年年底那会儿也状态也不好。块哥那段时间还过来安慰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小块是个无忧无虑的人。
我一创业之前，我也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对，我以为他亏得起呢。结果他跟我说他也焦虑躯体化，我还挺震惊的。真的，以前让我想象的话，这个圈内最不会焦虑的人应该就是小块，结果他都
好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其实我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才调整过来的。对
啊，对，我那会儿真的非常震惊，所以说我他还跟我说，我还当时挺感动的。我自己反正就是一个状态不太好，我确实有点想不通。其实海哥说那些东西我特别认同，那就是有点做不到。这种东西该放不放，该拒绝不拒绝，这就是我的问题。
对，知行合一难嘛，很多人都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是做不到。我也知道好好学习有用，做不到嘛。对，但所以就看开点。
对，我希望以后我能尽量做到一些事吧，拒绝一些事。
那
不是不开玩笑的录制哦。一些事儿。
那我就希望大家照顾好身体，然后注意心理健康吧。因为我最近确实发现，就身边很多朋友，然后包括自己也是会焦虑啊、抑郁什么，这种情绪还挺多的。大家就是没事也都去宛平南路看一下。对，说完了。
好，谢谢，
行，好。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啊，当然老话其实也说，就是很多毛病是闲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适度，就是你这个弦儿吧，绷得太紧也容易断，但如果你太松的话，其实也不太对劲。
你这么说，包括块哥也那么说，但我真的很想好好的闲一闲，我觉得我应该能扛住。我在这方面好像还挺有点东西、
哎、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想闲的话我可以帮你，今天咱们现场就传一个刘仁成的谣言，哎呀，然后让就看过那个甲方乙方嘛，你现在不就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没有，
对不对？
我没有这么说，
咱们满足他行不行？
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总想起来疫情那会儿，尤其是封城的两个月，当然他确实很焦虑嘛。但其实那两个月我过得还算开心，
开开心心在方舱里边。
方舱那段时间难受一点，但只要在家，每天起来就想，哎呀，吃什么？然后玩游戏、看书，然后阅读。
看书跟阅读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对，但是为了强调，
还有 reading，
还 reading， 还有 studying，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很多人都说自己闲不住，我觉得我还挺能闲得住。
我觉得这是本事。
两个月什么事都不干，我能做到。
对，
两个月不够闲，半年是一个极限，真的。
半年行，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试试。我想半年什么事都不干。
我觉得能闲住的人是有本事的。我觉得刘仁成能干大事。
我能闲住。
对，我觉得就是你太有责任感了。那个我上次去录豆豆的那个播客，然后跟我一起录播客的那个嘉宾，他也是个脱口秀演员，然后他就是干一年休一年、他就是有一年就是休息的。哇，你要就全世界去玩了，然后赚一年的钱，他就是可以做到，他就这么
做一休一。
但我只能说他那一年干那一年赚的钱挺多的。
对，我刚才
他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其实花的也不是很多。
对，
就是你想你的钱真的是不够你花一、
小块。其实如果你就是干一年休一年，你可以少亏一半。考虑一下，
我彻底不干不是更不亏吗？我干嘛非得亏这一半啊？
非得努力，你看你就非得努力。
对，就是有些时候也不用过于努力、
是
越努力他们越悲惨。
对、但是首先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很多毛病可能也是纯闲出来的，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太拘泥于这个。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事儿跟小马过河有点像，就是每个人对于忙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你能承受多忙或者你能承受多闲，其实还得自己去体验。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还是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这个忙和闲的程度吧，然后就是好好生活，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也就忙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班了。
谢谢。
哎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